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发现严重的党文化》，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8日。这是最近发生的几件小事，事情虽小，但说明的问题却不小，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第一部分，跟年长的人说话随便。中秋节的前几天，有同修提醒该给师父写中秋贺词了。第二天下午集体学法的时候，一位老年同修就把写好的贺词拿过来了，我也抓紧时间做了一张贺卡。学完法后，我对另一位同修王姐说，你也快点写，抓紧，你看 L 大姨都写完了。到了晚上，我们又去另一位同修家集体学法，王姐把她写的拿出来说，给你，写完了。我当时心里说，写的还真快。我拿过来一看，写的前言不搭后语，没有主语，没有结尾。我就说，写的什么呀，你再回去改改。王姐一听急了，怎么不行了？我写的哪里错了？你说说哪里错了？激动的不行，我跟她解释，她也不接受，还是气呼呼的。别的同修也在旁边劝，同修这么激动，弄得我莫名其妙。学完了法，王姐也冷静下来了，就说了实话。原来他是对我昨天说的话起了执着心了，觉得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他那样说话，对他太不尊重了。我一听，自知绝没有不尊重同修的意思，同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向内找自己，可能是平时关系太熟了，所以对同修说话有些随便，没有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毕竟同修比我年纪大，我却因为太熟了，说话就没有了应有的客气和礼貌了。说轻了，这是说话随便，说重了，这就是没大没小，长幼不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不久前在单位发生的一件事。我是中学老师，一个同事和我关系非常好，也比我年纪大。他觉得月考考试进度太快了，讲不完，他就在办公室不停地唠叨抱怨，但是他不直接跟领导说，想让别人去说。别的同事去找领导反映了，最后领导终于同意把进度改了。改完之后他却又说，其实不改也没事，我也能讲完之类的话。我就开玩笑地说，现在改完了，你又这么说，你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啊？因为关系好，大家都笑了，同事也笑。现在想起这件事，觉得说那句话真是太不应该了。即便是开玩笑，同事也比我年纪大，也不应该说这样的玩笑话。即便他真的说话左右摇摆，我也不应该那么说，真是对人太不尊重了。后来我专门找了个时间，郑重地跟那位同事道了歉。原来 我真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不拘小节，不在乎应有的礼貌，觉得关系太熟了，没必要这么客客气气。表面看这是实在，心直口快，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其实是受党文化的污染，什么都不在乎，连长幼有序的传统文化也慢慢不在乎了，把传统文化中的礼也遗弃了。师父就是通过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他，修去他。认识到之后，我和王姐也啥事都没有了。第二部分，想当然，自以为是。前些天，一位同修把他写的第20届大陆法会投稿拿来让我帮忙修改整理。发完之后，我就把原稿还给了同修，并打印了一份给他。给他的时候，我还说，我可给你了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时候，这位同修也写了稿件让我修改整理。我发出去后，又过了些日子，同修跟我要原稿。因为原稿是同修自己写的，用孙女的作文本洋洋洒洒写了19页。我记得我都还给他了，现在他又跟我要。我说我给他了，同修说不记得啊，也没说别的就走了。我还跟别的同修抱怨，明明给他了又来跟我要。今天我拉开一个从来不用的抽屉，一下子看见一摞手稿，觉得似曾相识，打开一看，正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时同修们写的手稿。我一下子惊呆了，原来我当时想的是整理完了把原稿一一还给同修，可并没有去做这件事，手稿都还在当时整理稿件时用的书桌的抽屉里放着呢。自己真是太想当然了，太自以为是了。说这话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理直气壮，这不是笑话吗？这一摞手稿静静地躺在抽屉了，仿佛就是要给我这个教训，没有亲眼见到的事就不要这么肯定，为什么不能求证一下？为什么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呢？为什么这么自以为是呢？这不是太自我了吗？这其实也是一种党文化的思维。这件小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不要把自己认为的事当事实，不要想当然。现在想来，同修的心性比我高多了，我明明没给他。这个手稿是70岁的同修自己写的，同修相当珍视，我硬说给人家了，同修一句质疑和辩解也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反而还抱怨人家，真是对不住同修。第三部分，虚情假意。前几天一个同修买桃子，我父亲在老家种的大黄桃要了2箱，共200元。因为同修家人是常人，桃子又是我家自己种的，我就跟同修客气了一下，退给他100块钱。同修也没问价，就把100元收下了。后来又要了4袋200元。付钱的时候，同修拿出200块钱，指着其中的100元说，儿媳妇让我把上次少要的钱给你。我一看说，这4袋就200元钱。同修哦了一声，也没说别的。当时同修家有很多客人，我也没多说，就拿了那200元走了。回来后觉得这事别扭，是我没说明白，还是同修没听明白？我让了钱，同修还不知道，还以为那4袋桃是100元呢，还以为把让的100元给了呢，真让人别扭。跟别的同修说这事， 同修说，你这是面子心，人情面子。原本同修之间根本不需要客气，该多少就是多少，你却非客气一番，就是不把价钱说清楚。自己回想当时的心理，真是人情面子的心在作怪。明明桃不是自己的，自己也没权利随便送人，还非跟同修客气一番。自己也没想送给同修一箱，就是表面上客气推让，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表面上我性格直爽实在，却还隐藏着虚情假意的党文化。虚情假意的背后就是做样子，这也不符合真啊。修炼人修的是真善忍，怎么越修越混同常人那一套了呢？赶快修去吧，修炼人做事越纯净越好。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根本上清除旧势力安排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鉴萧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9日。我和妻子都是修炼大法的，1999年以后，由于邪恶迫害，家庭不断受到恶境骚扰，随着正法进程推进和大法弟子发正念，邪恶不断被销毁，邪恶头子江魔头闭气和610邪恶组织解体，整体形势越来越好，恶警气焰也没有了当初的嚣张劲，见面打电话也客客气气了。上个月妻子回老家探望父母，遭当地片警上门骚扰，驻地国恩也打电话以各种理由督促让妻子回居驻地，说月底前如果不回来，政法委就派人去找他。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世上人的一面是很弱的，大法弟子发正念已经清除了大量邪恶，为什么多年来恶警迫害骚扰还会持续不断？是我们发正念不够，还是心性提高不够，或者是对法理解的不够？头脑里想起师父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引自红银威德。我想邪恶既然动不了大法弟子，却又不断出现骚扰迫害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正念不够，在另外空间处理的不彻底，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我悟道，以前我们只是被动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同时用人的方法应对，却没有主动的发正念在另外空间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既然世间人的一生在那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都是有安排的，并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发正念足够强大，不仅在另外空间灭除邪恶，而且从存储旧势力安排的那个特殊空间彻底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剧本，排除一切邪恶干扰，按师父和正法需要的归正修炼要走的路，就是在用正念正视法。另外空间归正了，人世间的事情就是一走一过的事。于是我加强发正念，从微观粒子出现到宏观宇宙天体层层空间，彻底清理邪恶，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妻子回来后，我们互相交流认识发正念。过了两天，片警和居委会找妻子会面时， 出乎意料，只是简单地问了行程，还说他们只是为居民服务的，政法委的人不好意思来，带话说是要写杀三叔，并且每月要定期报告。妻子跟他们说，都这么多年了，610组织和人都撤销了，劳教所也关闭了，有关的文件也都被销毁了，这事明摆着没人愿意管了。我理解你们工作，不要写什么三叔，也别做什么定期汇报了，你听我的，越报告事越多，会没完没了。你忙工作还忙不赢，做这种事浪费时间，还对你不好。年轻片警笑着说，明白，我明白，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是三叔，并且信誓旦旦地说，我是本地人，有啥事要帮忙的，你给我说，我帮你。一场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地过去了。从这件事中，我加深了对法理的领悟，也体会了大法宏大的威力。个人认识仅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德报怨的好媳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桂莲，本人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10月13日。我是一名农家妇女，今年54岁。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在大法修炼中，我本人和家人都受益无穷。托同修为我代笔，写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部分难忘经历。一，一场噩梦。80年代初，由于家乡是贫困地区，四姐五姐相继背井离乡，嫁到了外地。我于22岁也随两个姐姐一样，千里迢迢从内蒙嫁到了辽宁。万没料到，我入了一个蛮横人家的门。婆婆非常厉害，一身霸气，所有家事都是她说一不二，使人难以接受。初来乍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久而久之，性格温顺的我，对婆婆的强压一头也习以为常了。我心地善良，婆婆对我不好，反过来我对她好。我常常这样想，当老人的也不容易，为儿女操心尽力，盼的是家里过上个好日子。可是婆婆不这样想，她以为我是穷地方出来的女孩，压根儿就得人矮半截儿。看我又老实，我怎么敬她也没有感化了她。因为我生了一个女孩，婆婆更是看不上我。我坐月子时不闻不问，无奈母亲不得不从内蒙老家赶过来伺候我。母亲的到来，婆婆不但不欢迎，却鸡蛋里挑骨头，与我和母亲打架。我们母女俩蒙受婆婆的欺凌，苦不堪言。孩子满月后，母亲去了两个姐姐家。母亲走后，婆婆不但不照顾我和孩子，还是和我打架。母亲放心不下，又回来帮助我带孩子。婆婆不仅不理不睬，依然变本加厉地和我们娘俩打架。母亲为我承受着婆婆的无情打击和压力，心里万分难过。不久，原本身体健康的母亲突发脑出血，住进了县医院，抢救无效。奄奄一息的母亲被运回老家，到家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母亲罹难的噩耗如晴天霹雳，我悲痛欲绝，生不如死。是因为我没嫁到好人家，因为婆婆的刁蛮而导致母亲身亡，我无比内疚忧伤，百苦临头，觉得很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也很对不起娘家的一大家子人，真是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我想死，想离婚，可是襁褓里幼小的孩子没有母爱是多么的可怜。我真是想活活不起，想死又死不起，翻来覆去想不开，成天以泪洗面，哭成了泪人。由于过度悲伤忧虑，我患上了严重的眩晕症，迷糊恶心，瘫倒后就起不来，还得了严重的痔疮病，经常哗哗便血，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妇科病，不敢蹲下，每当去厕所大小便时就如上刑一样的疼痛。我常年被这三种病苦苦地折磨着，也加重了我对婆婆的无比愤慨，每当看见她时我既怕又恨。就这样，我心里和婆婆结了一个解不开的大疙瘩。两年的婚姻岁月，我度日如年，活得很苦很累，如同是做了一场噩梦。二，大法解开了我和婆婆的疙瘩。1996年，脾气暴躁的四姐走入了法轮功修炼。练功后，她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母亲病逝，四姐和我断绝来往，一直不登我家的门。她在大法修炼中受益了，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主动来我家和我和好。1997年，我和吴姐还有其他亲戚在四姐的引导下，先后都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修炼法轮功后，长期折磨我的眩晕症、痔疮、妇科病痛很快全都好了。法轮大法为我拨开了乌云，我终于见到了晴天。我无比快乐，感谢师父救了我这个苦命的人。从此我有了欢声笑语，身体健康，生活充满了阳光。我通过读转法轮知道了天机，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生老病死是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阳寿到了就得死。古语说，人有错生的，没有错死的。母亲的死是她寿命到了，其实与婆婆没有关系。四姐也按大法法理开导我，我终于茅塞顿开，我不应该把母亲死亡的账记在婆婆身上，看来婆婆是冤枉的。师父教导我们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主动接近婆婆，和婆婆推心置腹地谈心，给她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匪浅的切身体会，告诉她是法轮大法化解了我心里痛恨她的一块寒冰。我再看到婆婆，心也不凉了，是法轮大法的佛光温暖了我冰冷的心，是慈悲的师父解开了我心里和婆婆的疙瘩。三，孝顺公婆，做好媳妇。在大法修炼中，我牢记师父的谆谆教诲，我以大法修炼者的心态善待公婆。二老一旦生病，我就单独给他们做可口饭菜。原来他们单居生活，通过我对他们的孝敬，主动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婆婆从我身上找不到毛病，一到农忙季节，婆婆就找茬跟我丈夫打架，说她不孝，借机就去女儿家或者亲戚家串门，住上一段日子。等农忙过后，婆婆就回来。农忙时，我既做饭又下田干活，每天既忙又累， 我无怨无悔，对婆婆没有怨言。因为常人都是在迷中，难免为己为私，而自己是修炼人，又是晚辈，做儿媳妇的应该尊重婆婆，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法弟子应当把这一美德发扬光大。一次又到了农忙之际，婆婆为了躲出去，对公公诉苦说，村里有个老头赌牌时欺负了他，他得走。婆婆走后，公公天天磨刀，准备去找那个老头算账。我三番五次地劝公公别去找人家打架，老年人要注意身体，俗话说气大伤身，年轻人都怕生气，老年人更怕生气，一定要保重身体。可是公公听不进去我的话。一天清晨，公公在我和丈夫不知道的情况下擅自去找老头打架，公公回来后被气得浑身大颤，说话都很吃力，他要去厕所，我就把他就近扶到房后，他颤抖的手解不开裤腰带，我帮他解开了。我看他很不好意思，就安慰他说，爸，你别拿我当儿媳妇，就拿我当闺女吧。我看他站不住，我又说，你就靠着我尿吧。我以为他小便，结果他要大便，他自己脱不下来裤子，我就帮他脱，脱了一半他不好意思，非让我回屋，最后他自己没有脱下来裤子，变了一裤兜，变完累得他瘫在了地上。我找来邻居嫂子帮助我给公公抬回了屋里，公公下身都是大便，臭味熏人。我端来一盆水，拿湿抹布给公公擦，公公很不好意思。在给公公的擦洗中，大便的臭味呛得我出不来气。我忽然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我立刻悟到，自己是有怕脏的心，这是师父让我去怕脏的心呢。我就这样一想，神奇的是，立刻我闻不着臭味了。直到给公公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也没有闻到臭味。可是，邻居嫂子恶心的几天吃不了饭。接下来，身体虚弱的公公想吃啥，我就给他做啥。公公三天就恢复了健康。后来公公去世后，婆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始终对婆婆好。有一年，婆婆说她儿子对她没孝心，非得去四女儿家，准备在那里安度晚年。婆婆在四女儿家生活了五个月，住够了又回到了我们家。回来后，她的腿蹲下就起不来，必须得用人扶。她每次大小便时，我都得陪着她去。婆婆去不了厕所，就在院子里便。每次的大便，我都是用锹搓起，端进厕所去。在我的照顾下，一个月后，婆婆的腿恢复了正常。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20年，我照顾她20载。食餐中，只要婆婆爱吃，我不嫌麻烦给她换样做。她爱吃饺子，我给她包；爱吃馄饨，我给她做；爱吃面条，我给她擀。婆婆生病时，我给她请医购药；打点滴时，我陪护着她。婆婆临终那年患了肺癌，几个子女轮流护理，轮到我护理时，她一天要大便7、8次，甚至10次。我不厌其烦地给她擦洗。农忙时，夜晚丈夫陪她，她不让儿子睡觉，丈夫不陪她了，我就去陪她。我一睡熟，她就给我弄醒，让我陪她聊天。我无论多困倦，也陪她唠嗑。有时一夜睡不了多少觉， 白天我还下地干活。婆婆对我很满意，和亲戚邻居们夸我时说，这些孩子就她对我好，对我比亲闺女还好。婆婆谢我，我说，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给了我超常的思想境界，我才变得这样好。你别谢我，你要谢大法师父。婆婆说，我知道法轮功好，我知道你师父好。婆婆86岁寿终前几天，指着我对她女儿们和邻居嫂子说，这孩子对我最好，比我的亲闺女都好。她老实，胆小怕事，我不行了，我走后你们可都要照顾她，要好好照顾她。由于篇幅所限，以上是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受益的一部分。26年来，大法和师父赐予我和全家人的鸿福说不完，谢谢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身边几名曾经的迫害者已经在向善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从201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的新冠肺炎，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在大法受迫害期间，在讲真相过程中，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与师父的无量慈悲，能把受谎言蒙蔽很重的人，曾经参与迫害的人，让他们退却魔性，复苏良知，开始弃恶从善。这里只举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个例子。第一部分，几个派出所警察的转变。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我没修多久，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内部邪恶迫害文件的毒害，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大有天塌地陷之势。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没有说话的地方，我们遭受着邪恶对大法和师父的各种谎言的攻击和打压。因我们当地修炼大法的人比较多，加之我家有一位受党文化毒害特别大的亲人，在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他胆子小，私心重，怕自己利益受到伤害，怕我牵连他和他家人的前途，重点对我迫害，弄得我家破人亡。他甚至巴不得我孤身一人，一死他才好。因此我的家多次被抄，也多次被绑架进派出所、洗脑班、劳教所。处在这些迫害位置的人，就是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相信中共媒体的谎言。我们当地派出所一个指导员几次亲自非法超过我家，到单位直接把我从岗位上抓走。他们那时就是那样，表现得很疯狂和邪恶。后来他的事被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曝光他的恶言恶行，再加上当地其他大法弟子对他劝善，又因为他与所长不和，被调到交警那边去了。慢慢的，他开始对曾经被他迫害的我用各种方式间接道歉，然后他表示自己再不参与迫害大法了。再然后，大法弟子给他真相，他也看了，还退了党。值得一提的是，他去年看到江泽民已经死亡的消息后，态度更加转变。一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刚理完发，我也进到店里去理发。我看到是他后，诚恳地喊了他一声某某哥。我接着简单给他讲真相，还直接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顺手就接过去装在衣袋了。 这一动作不打紧，那个理发店的两位老板曾经也练过法轮功，当时就是被这位来理发的指导员给迫害的，一直不敢练功了。男老板甚至还害怕的把大法书都给烧了，由于怕心也不写严正声明。那男理发店老板看到这一情景，感慨地对我说，指导员的态度都大变了，法轮功人们都接受了。那女老板当时就要写严正声明，表示重新再修炼。还有一个普通警察，他当时听信谎言后，我被非法关在派出所时，不归他管的，他也主动跑过来对我所谓的说服教育。他参与迫害过我们当地的其他大法弟子，常人对他的评价也很差。据说一次因他办事不公，做得过分，被人把他的儿子整了一顿。他有修大法的部队同事，可能他部队同事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在他退休后，他来到我住的地方拜访他的部队同事，我给他讲真相，他接受，给他退党，他很干脆地退出。以后我每次碰到他，送他各种真相资料，他都接都看。最近我送他真相时，他高兴地接过去，并说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2018年11月，我们省让高二年级的学生到市里，像参加高考一样举行各种学科考试，同时还配备了警车。这个开警车的是我们当地派出所的一个片警，他一直在管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我与他住在一个待考区，因自己多次遭他们的迫害，不想接近他们这类人。可是在用餐时偏偏和他坐在一起，我很不自在。到值班时，我与他同值一班，他主动给我唠家常，说他跟我那个宗职办的亲人关系如何如何好，我还是戒备他。没想到他当着跟他一起带队的其他警察的面对我说，我怎么办，又吃喝嫖赌，将来学法轮功学不学得好？我想我有一天总是要学法轮功的。我看他有诚意，就回话说，不要紧，很多人在修大法前都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气，师父慈悲把他们变好了，只要你愿意从善，一切都可改变。然后我给他退了党，那时他心里就踏实了。这说明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这群人中，有人还是有善念的，还是可救的。第二部分，发解和额解的转变。2002年4月，我被当地610人员绑架到市党校洗脑班，整个洗脑班抓了我们市的四个人去洗脑迫害，但却声势浩大，又是有几个所谓的校长，还有政府部门610组团人员、医务工作人员，以及被所谓已经转化者的不明真相的家属等很多名堂，劳民伤财。我被我们当地610人员雇请的两个人发解和额解，专门负责监督我的生活起居和所谓对我洗脑，让我放弃修炼。他们二人一来是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二来他们得人钱财，替人卖命，于是这两人对我整天骂难听的话，态度很恶劣。我始终心态平和地对他们，不把他们的话放在心里，能够关心的尽量关心他们。我对他们劝善，要他们不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后来我回到正常环境中，我找到他们，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加上当地大法弟子经常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投放真相资料，可能他们看多了，态度也转变了。那时我还在明慧网上曝光过他们的邪恶行为，如今他们都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正面对待大法了。第三部分，在邪党610机构工作的家人要了真相护身符。我的家人从小受邪党教育毒害深，在大法受迫害的初期，他亲自带着他的家庭成员去非法抄我的家，毁大法资料。更不能容忍的是，他骂师父和毁我家的师父法像，他因此遭到过多次报应，只是他藏着不让人说。他已经退休了， 我是610人员，以他有亲人在练法轮功要他管教为由，还在某些时候唆使他去干坏事，他也被迷惑着去干了坏事，例如代替给我签不修炼保证等，他是偷偷干的，我问他他也不承认，但我能断定他一定做过这样的坏事。我上网声明，无论是谁代替我签了不修炼保证都不算数，一律作废。以前给他大法真相资料他不接，或接过去了马上撕掉，表示他对邪党忠诚。去年发起要3个月战胜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了，再加上2022年12月武汉瘟疫大爆发时，他的老伴不到70岁，而且从不出门，却染上了新冠肺炎并快速死了，这让他很震惊。还有他们一家在武汉找不到火葬场火化时，只好回老家送了葬，回武汉时全家4口人都染瘟疫躺在床上了。由于我没用手机，我没跟他们联系上，我得知他们家都染瘟疫的消息后，就赶到他们家去帮忙照顾他们。我求师父救救这些可怜的人，师父出手帮忙了，他们4人都好起来了，只有从事610工作的这位咳嗽一直不断。我试着到他房间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忙接在手，并叮嘱我只能给他，不能给他的晚辈们，怕他们不相信会给我带来麻烦。后来他虽咳嗽了很长时间还是好了。师父真慈悲，这样恶的坏人师父还在救，真是佛恩浩荡啊。还有他们那家人，他老伴活着时听我讲了真相，他不但自己退出了党，还让我给染瘟疫的他家其中3人退了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身边越来越多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5日。我是在2013年有幸得法的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得法。由于家里有供佛的习惯，所以我从小对神佛信仰之事还是相信的。我平时爱思考，对很多事情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在脑海里也经常会有很多关于人生的疑问，对于生老病死的问题更是不能释怀。小时候一想起父母老了会怎样，百年以后会怎样，我都会偷偷哭泣，感觉很伤心。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做人真的太苦了， 结婚生女后，这种情的困扰更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渐渐的我出现了抑郁的症状。那时候我单位里有两个同事是信教的，我当时也感觉只有信仰才能救得了我，所以我让其中一个同事带我去教堂那里了解一下。那时候听了很多，也看了一些书籍，虽然觉得道理是说得不错，但心情还是没有改变，压抑得很。后来我又去了寺庙，打算了解一下，想皈依，但去到里面就没碰到可以问的人，就又放弃了。其实后来得法后，我才明白是师父一直在看着我，早早就已经在看着我。每当回想起这一切，都会感到非常感恩，非常激动。2013年我换了单位，那时候我的抑郁症也一直没有好转，而且身体也开始不断出现毛病，简直就是恶性循环，对我困扰很大。新单位里有一个阿姨 A 是大法弟子，她平时就乐于助人，而且皮肤特别好，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她也常常跟我们说大法的事情，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更是羡慕。因为我多希望我也能像她那样什么都不怕，看透一切。有一天我很认真地跟 A 说，我想看看大法书，我想了解一下。很快的 A 就给我请了一本《转法轮》，我拿到书以后就抓紧拜读，读完之后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非常激动，我跟 A 说我也要修大法。就这样我就有幸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而且我的抑郁症也渐渐消失不见了，常常心里感到非常愉悦和满足。我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大法和师父给予的，真的非常感恩。第二部分，得法后的家庭变化。我得法后，我丈夫也得法了，但很快我们俩就面临过情关、色欲关。丈夫当时没过好色欲关，而且碰巧让我知道了。由于当时我也是初学者，对很多法理理解不深，没有学会用法来衡量一切，人心还是很重，所以当时我提出离婚了。丈夫非常后悔，他不愿意离婚，但由于是他没做好，所以他也不敢要求什么，只希望我原谅他。一开始我非常坚决地要离婚，但突然有一个念头出来，如果我们离婚了，也许他就不会再学法了，因为丈夫当时属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于是我冷静下来，不让愤怒冲昏我的头脑，我坚持学法，慢慢的我明白了，这是我要过的情关。人的情啊爱啊都不应该再执着了，如果把丈夫看作同修，那一切都简单多了。我开始向内找，都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平时就强势，对丈夫不够尊重，在家里喜欢指挥，争斗心很重，也时常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对丈夫不丑不睬，但丈夫一直对我很是照顾，很是容忍。想到这里，我心里的恨慢慢化解了，我不再提离婚了，也用法理跟丈夫进行了交流，希望他能认真学法，好好找找自己的心。从这件事情上我悟到，向内找真的是一把万能钥匙啊，如果不找自己的问题，一直找对方的，估计一辈子都放不下这些情。随着我们俩学法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更多的在法上衡量我们的家庭生活。由于我过于强势，丈夫以前很少说心里话，害怕我不高兴， 现在我们都变了，我们能够经常交流，就算挖到自己有一些很不好的心，我们都会彼此交流，互相督促。现在的我们不仅是夫妻，更是同修。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都陆续三退了，有的也看了师父的转法轮或者讲法录像，有的甚至做了同修，家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这一切还是因为大法和师父呢。感谢感恩师父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丈夫，改变了我的家人们。第三部分，身边越来越多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我和丈夫得法后，我女儿也一起得法了，成为了大法的小弟子。那时候她正在读小学，她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学法。每次听到她读法，听着她纯善天真的声音，我总是感动得想流泪。我们一家人都成为了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幸福和荣耀，这一切都是师父最好的安排。后来我的父母、弟弟、家公都相继得法，没有得法的弟媳和家婆也做了三退，家中亲人都知道大法好，这让我感动万分，对师父对大法感恩不已。我最好的朋友 B 是我大学同学，他为人善良，善解人意，他在婚后经历过一次小产，之后便一直没有再怀孕。我得法后马上想到了他，我要给他做三退。很快的，我便给他说了真相，他们夫妻俩也马上做了三退。我还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概三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必就报来喜讯，他终于成功怀孕了。一直到他生产，他都在默念九字真言，最后顺利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宝宝。B 在孩子出生后就请了大法书回家看，他得法了，他说他也要修炼。当时我还是初学者，没有想到太多的法理，只是觉得大法太神奇了。后来又向几个跟 B 情况差不多情况的亲戚朋友说了真相，他们在三退后都顺利怀孕生育了。在单位里，我和同事 C 和 D 比较投缘，之前老同修 A 就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俩工作认真不计较。我在得法后很快也跟他俩讲，我跟老同修 A 一起修炼了，他们听后也说要看看大法书。就这样，我跟 A 商量着，不如我们就集体学法吧。由于都是初学者， A 建议我们一起看师父的录像，于是我就马上安排了场地，联系了大家。 A 请了一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就这样， A、 我丈夫、我女儿， B 带上他的宝宝， C 和 D， 我们开始了我们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了。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学法小组还在继续着，虽然过程中也会有同修因故退出，但也不断有新同修加入。但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法小组是非常珍贵的，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学习大法，感受大法的恩典。再次感谢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作为青年新学员，我们的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很多时间消耗在工作、家庭、享乐等等，人心的执着和欲望更是非常之多，学法的时间不够，学法时候也不够认真，疏于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怕心重，太多太多的心还要去，害怕心、妒忌心、争斗心、安逸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虽然我们与老同修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的愿望都是跟师父回家。希望我们这些青年新学员在正法时期最后的日子里，能够勇猛精进，修去执着，努力做好三件事，这样才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 最后再次感谢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此交流文章仅作为本人修炼过程的一点感悟和记录，首次投稿，如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